愿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常常与溪水旁的弟兄姐妹同在。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一晃眼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我能够在今天这段的时间和大家一同来到敬拜上帝。今天我来的早一点，所以我在门口看看你们的礼拜堂，进来之后也看看你们的礼拜堂跟后面的两座的建筑物。后来我跟弟兄们了解，原来上帝给你们有特别的恩典，在6年多7年前购买了这个美好的地方。现在我参加聚会的恩典华人精兴会已经有11年的时间。自从我退休之后，2008年退休之后呢，我就帮助成为他们的会友，建中就在他们当中来到讲道。我们一直在寻找地方，准备要买礼拜堂，也准备要买块地来到建礼拜堂，就发觉到原来目前在美国要找一个美好的地方要盖一个礼拜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今天踏进你们这个教会的原地的时候，我心里是在为你们来到感谢主，求主继续的使用你们。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个墨西哥的教会也用了你们这个地方，非常的好，我为你们感恩。因为很多华人的教会觉得我买的这个是我的教会，其他的民族要使用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要拒绝，要不方便给他们使用。但是刚才我看到你们那个外面的那个教会的牌子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有一行是其他教会的名字在里头，所以我实在为你们来到感谢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相信神一定在你们未来的日子能够大大的使用你们。最近我有机会看了一篇的文章，我想借用他的文章做我今天讲到的一个开始。这篇文章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基督徒的文摘的里头我看到的。他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4个的标志，有4个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基督徒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让我们来想想看，听听看吧。他第一，他只是在遇见危机的时候才开始祷告上帝，平常平安顺利的时候他就将上帝忘得一干二净。第二，他很少主动分享自己的信仰，而当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他感觉到很为难，就表示说他没有这种的热忱主动的去来到跟人分享福音。但是当人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请他分享他跟主的关系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很为难。第三，他把人给他的认可重要过比神对他的认可，他看重人对他的那个赞美欣赏多过神给他的赞美跟欣赏。第四，他来教会只是扮演一个基督徒，一旦离开了教会，他的生活实际上和世界上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来教会是扮演一个基督徒，会讲圣经的那些俗语，会背圣经，会念圣经，但是当他一离开教会的时候，在教会里头所聆听的所接受的完全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第五，如果他的朋友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朋友都感觉到很惊讶，怎么你是一个基督徒啊。第六，他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比花在圣经上的时间来得更多。 在美国按照他们的统计，大概一个人如果他喜欢手机的话，大概一天花在手机跟网络上的时间大概有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之中。但我想起杰里说，他花的时间在网络上、手机上比念圣经的时间还多。第七方面，他说长期在来回教会所带的圣经看来好像很新，这就说明平时他对圣经的那个阅读是有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梁牧师曾经主持不少的安息礼拜，很多的时候在基督徒安息礼拜的里头，家人都喜欢将他的圣经放在他的棺木上，无论是土葬或者是火化。但是每一次当我讲完了这个安息礼拜的信息，当这些朋友来到去瞻仰他的遗容的时候，我也很注意到家人将他那本圣经放在他旁边的。当然有时候我看到一本很陈旧的圣经，我心里很得到满足，但同时我也看见一些的圣经是非常的新，没有好像没有怎么样翻过的一本的圣经，在我心里头我实在有一点的难过。第八，他说因为担心被指指点点，所以在公众场所吃饭的时候不祷告。第九，对他而言，当一个基督徒只是为了死后免受地狱之苦，却从来没想过自己活着的时候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的方式。第十，最后，他因为担心激怒别人而不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甚至被问到的时候他马上否认，我只是去教会罢了，以求得到别人对他的那个欢喜。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觉，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这样将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象征那个标志写下来，给我有很大的反省。各位弟兄姐妹，原来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一个头衔，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在他的生活上、生命上有所更新、有所改变，而是他与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在这个大使命的里头，我们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见耶稣怎么对我们说。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在28章20节的里头，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来到去遵守，我所吩咐的要告诉他们你要去遵守。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这个门徒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就是一个学习的人，门徒到底他要学习什么呢？他是借着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遵守这个字在英文是 keep 的意思就是要保守跟谨守的意思， to guard by keeping the eyes upon， 就是说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遵守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不但使我们知道耶稣的教训，而且我们更需要去谨守，而且我们需要是什么？保守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弟兄姐妹，原谅我这么坦诚的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快40年，在这40年的里头，我们看见，我们听见，甚至我们自己也做了，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廉价的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只是选择我们喜欢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去，我们选择只要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才守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很轻松很放松的一个基督徒，既不单只是基督徒，甚至我们作为传道人的牧师传道，也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真理的时候，我们都满足我们弟兄姐妹的那个需要，而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教训，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悲哀。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真的能够有多少人对神的话语，谨守神的话语上能够付出一些代价。我们不从别的地方看，只要从我们的主日学的时间，我们祷告会的出席的人数，就可以反映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的追求的那个热忱。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那种对神的教训的教导跟遵守神的教导而去推搪的一些的理由。我常常对我的弟兄姐妹说，不爱耶稣，不到教会去，不守圣经的话语，有101个的理由。愿意到教会去，愿意爱教会，愿意遵守神的话，只有一个理由而已。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吧。我们发觉到耶稣在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来到遵守。耶稣讲个什么呢？耶稣做过什么呢？全部都记载在四福音书的里头。因此你跟我必须要好好的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去阅读四福音书，当然也要阅读整本的新约，也要阅读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当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想，去反省，然后我们把握机会在我们生活的圈子的里头去谨守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新约的圣经的里头，门徒这个字的出现的次数有269趟，有269趟是讲到这个门徒。而讲到基督徒呢，在整本的圣经的里头我们出现只是三次而已。如果从269次跟三次去比较门徒跟基督徒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耶稣对你跟对我的那个期望是什么。他愿意，耶稣愿意我们成为跟从他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要怎么样？他要我们成为主的一个的门徒。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去思想，讨主的喜悦，要成为主的一个的门徒。我感谢主，当我献身给主，主呼召我献身 为他而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主，当我离开马来西亚到香港去念神学，在念神学的那段时间，一个很重要的程序是什么呢？除了你要上神学所规定的这些课程，然后还有一个课程是你必须要去参加的，而且要及格的，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才能够毕业。那个课程是什么？就是实习 internship。所以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礼拜五的下午一直到礼拜天，这两天半的时间，我们就离开神学院，到这个神学院的实习委员会所规定我们去的哪一个教会去实习。然后在学期，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全部三个月的时间要到某一个教会去来到做那个 internship 那个实习。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实习呢？实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这里有很多的你的经验，就是说你跟一个师父去学习怎么样在你的那个工作上能够学习的好。我非常的感谢主，在我所念的神学院的这个神学院当中说，如果你的实习不及格的话，尽管你在学校里头所有的学科都考得很好的高分，你还是不能够毕业。为什么呢？他们这个神学院的感觉到头脑的知识是非常重要，但是怎么样好好的做你去实习这个那个牧师助坛牧师的徒弟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那个徒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3节，如果有你有带圣经来的话，你可以翻开，我要请你特别的留意有三节的经文他这么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的眼睛不好，所以我每次我的经文都要打出来让我来到看。我实在很欣赏刚才坐在前面的这位弟兄，我看他手机那个字那么的小，我说你能够看啊？他说能够啊。那我真是向这个弟兄敬礼，我不行了，因为两个眼睛都开了青光眼，跟开了这个百内障，所以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就只是看到一片黑色的颜色而已。但是感谢主，今天有眼镜呢，可以打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可以念给你听。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带来的话，我想请你看26节好不好？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6节是这么说。然后我们再看27节怎么说呢？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个，第三段是在哪里呢？请你看33节的经文。在33节的经文他写的怎么说呢？他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看见了没有？在26节的经文、27节的经文跟3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呢？我们就从耶稣所讲的这三借着经文的里头去反思一下，我到底是否是耶稣所喜爱的一个门徒，所喜悦的一个门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件的事情讨耶稣的喜悦呢？第一方面他说，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经文在哪里给我们看到呢？就在26节的里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反应如何。我记得在50多年前，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实在被这节的经文很困扰我。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话，和自己的生命，你就没资格，不配做他的门徒。那难道说耶稣就不喜欢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吗？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子女吗？而爱我们自己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爱人如己嘛，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讲这句话呢？我记得当我刚开始信耶稣，甚至信主一段的时间的里头，我都十分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后来当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这就老师给我们功课，我就开始去探讨这些的经文，然后我才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的教导，要我们明白，要我们晓得怎样可以做他讨他喜悦的一个的门徒。我再说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些的经文是什么呢？乃是犹太人的一个的说法，是犹太人他们平常所说的一句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实在耶稣所讲的话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要用爱你爸爸妈妈、爱你妻子、爱你弟兄姐妹和爱你自己的那个方法来到爱耶稣，跟中文好像有一种的差别。的确我们明白，我们明白有些差别，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和合本圣师是早期的宣教师，外国的宣教师给我们翻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原本的意思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原来耶稣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不单止我们要爱上帝，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上帝，也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个背景的时候，我们还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哦，原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爱耶稣，我们同样的要用爱我们父母亲、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妻子那种爱来得去爱耶稣。我看了一句英文的话是这么说， If Jesus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如果耶稣不在凡事上做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哎呀，这很有意思，如果耶稣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能够做主的话，他有那个 final 的 decision， 他有的 final 最后的一句话的时候，那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了没有？当我们看到四福音书记载到当时耶稣怎么样去呼召那些百姓来到跟从耶稣的时候，你会看见的，彼得、雅各他们，但一听到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你就会看到这些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马上选择放弃了他的船、他的父母亲，然后呢来到跟从上帝的儿子。原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耶稣要我们用一个完全的爱来到爱他。我记得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在那个神学院新同学的一个蒙召的一个的见证会的里头，我当时那年有一共有23位的同学一同成为了神学院的 那班的同学。在这个同学的里头，我听了不少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们，他分享，他说为了要来到神学院念书，他的父母亲说，我要跟你脱离儿女的关系，这个儿子的关系，来威胁他不能够什么去念神学。而你想到这个父亲是一个教会里头一个执事，他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可以做医师、工程师、会计师、营养师，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够做牧师。如果你要做的话，那我就跟你脱离关系。这个同学的确将他爸爸在报章上跟他脱离关系的那个启示、那个广告带给我们看。那弟兄姐妹，非常的感谢主，知道今天这位同学还在西雅图来到服侍主。不单止如此，而且他成为整个他家庭里面家庭当中最爱父母亲的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给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要你的爱必须怎么样，要用爱父母亲的爱来到爱我，然后你才值得做我的一个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怎么样去爱耶稣？你怎么去爱耶稣？自己好好的对自己你经过的悔改而改变的良心来看看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想起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篇文章，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四个标志，在里头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志是应用可以 stand 在我的身上呢？耶稣说，我要成为主的门徒，他的门徒，你要爱耶稣胜过一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挑战，也有他自己的难处，但是如果你愿意爱耶稣的话，耶稣一定能够帮助你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召命，正如我那个同学一样，成为了他家族里头最有榜样的一个孩子，而且也是耶稣的一个非常被主使用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再来看耶稣告诉我们说，怎样进成为他所喜悦的门徒呢？在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我们看，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那你会看到梁牧师每天没有背十字架，我来的时候我开车，车上没有一个十字架，不是说你那个你身上姊妹啊很多有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带了一个十字架的那个精致的那个金器银器钻石的十字架就表示你是背的十字架。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那个时刻来到去理解，原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罗马政府正在管制这些的神的百姓犹太人，当他们被定罪的时候，罗马政府就要求这些钉十字架的囚犯要先背着自己沉重的十字架走一段的路，要让众人在那个社区里头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曾经违反的罗马的律法。就表示是什么呢？当他背起他这个十字架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要表示这个人愿意顺服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之下。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引用这个背景去理解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的经文的时候，原来十字架的那个被十字架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但那些囚犯是顺服罗马的政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上去顺服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带领。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的里头他就这么说了，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一生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顺服上帝的旨意。甚至当他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如果可行，请你拿去，求上帝拿去那个苦杯。但是上帝没有拿去，耶稣就顺服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资格，因为他没有顺服主的心。背十字架就是等于舍弃了我们自己。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牺牲，我们的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在我的身上都有他自己奇妙的一个招募。我们必须在你跟我的岗位上，好好的在我们的工作上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那个顺服。你在你的灵修，在你的祷告，在你的默想与主交往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有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给你一些的心意，一些的教导，要在你的生活上去表明你是一个跟从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你每一天的生活，让人看见你就好像看见耶稣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在2008年我就得到神的感动，带领我离开这个牧养工作的那个工作，然后开始在这个年会的里头做一些联合 networking 的侍奉。我在想，那个时候我不是可以偷懒了吗？那个时候我不必每天去上班，我就在家里，那时候我就可以做我喜欢要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会发觉到原来神将这个牧养的工作，牧养界两三百四五百的弟兄姐妹的那个负担，神将我放在另外一个的工作的岗位上。那时候我担任了我们的年会的会长的工作，一来到的时候也有300多位的教牧同工是我服侍的对象。当我在这个跟他们交往，跟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会发觉到原来在他们所遇见的挑战跟我在过去牧会遇见的挑战也有差别，但是也有雷同的地方。我看见他们，跟他们通话，探访他们，跟他们联络，到他们教会去负责聚会的时候，我会发觉是什么？原来他们也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我看见当他们愿意顺服主的那个带领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更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苦难难处不是叫我们绝不在这个跟从主的路上停止，乃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挑战这些困难的时候，原来主给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来到去扶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主说？你是否愿意背起你的那个十字架来到跟从他，顺服，正如耶稣顺服一样。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这段的经文的里头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去讨主的喜悦，做他一个喜爱的一个门徒呢？一，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二，要顺服在神的权柄的当中；第三，给我们看见在经文的33节的里头，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所有一切，来到跟从我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来到跟从耶稣？如果我们回到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当耶稣第一次来到呼召这些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的时候，他们就是渔夫。当耶稣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没有说哎，让我去想一想吧，哎，让我跟我的父母去来讨论一下吧。我们看到圣经那个反应就是说，他们就马上撇下所有一切，他的渔网、他的渔船放下来，就跟随了耶稣。为什么呢？就让我想到了保罗先生在腓立比书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将万事都当作粪土。弟兄姐妹，你会看见保罗是什么，就以得着耶稣为首要，为他的优先的次序，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耶稣的徒弟，就是跟从耶稣的人。耶稣说你要撇下所有一切，我们就当撇下所有的一切。你记得吗？有首的诗歌他说什么，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绝不回头，永不回头。这首诗歌看来是很容易唱，是吧？但是同样的，当你真的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的时候，那你就会发觉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晓得这首诗歌的背景吗？你晓得怎么样会有这首的诗歌呢？我去研究那个圣诗的故事，圣诗的历史的里头，他就这样告诉我说，原来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这首诗歌是来自印度东北阿萨省的一个格罗族的一个人所写的。这个阿萨省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部，说大多数的居民都是信从印度教的。19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格罗族的人经过了一个宣教士叫 Wilson， 在他们所住的村庄的里头传扬福音。那这个格罗族的居民就愿意在这个 Wilson 宣教士的帮助之下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当他准备接受这个 Wilson 来到为他施浸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这个各罗村的里头的这个村长就对他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不放弃你的信仰，你跟你的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当这个村长准备要执行那个村庄的条例的时候， 这位愿意跟从耶稣的哥罗州的人，他说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从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当这个人如果他不跟从耶稣的话，他就可以在个村庄里头享受他村庄里头所有一切的利益跟好处，但是他准备被执行受刑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跟从耶稣，我决定跟从耶稣永不回头。这首诗歌后来成为了当地很多人所传讲所唱的一首的诗歌。在研究这首诗歌的背景的当中，就说到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哥罗州的人所讲的，但是这首诗歌的歌调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印度的一个圣徒叫孙大信，一个孙徒，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印度的一个的圣徒。当他听到了哥罗州的这个朋友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就领受了，他觉得很受这个感动，所以呢他就将这个歌词配上他所选的这个诗歌来到去演唱，来到去重唱，纵然他怎么样愿意跟从耶稣。你晓得吗？后来这首诗歌就加上了下面的几句，如果你有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这首诗歌就传到来美国了，所以在每一次的哥培里布道大会的时候， Billy Graham 的布道大会的时候， Chris Barrow 这个低音的音乐家歌唱家在哥培里呼召这些朋友来到归向耶稣的时候，他就在讲台上来到动唱这首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你还不能够放下，而让你怎样甘心乐意的来到去接受耶稣，让你能够甘心乐意的能够成为耶稣所喜爱的门徒。耶稣说你要爱我胜过爱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求主给你有恩典，能够在跟从主的事情上跑他的使命。最后我想用前一阵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就是谁啊，英国的玉女王在位70多年，然后90多岁的时候离开世界。我在看这个转播的时候，看到这个主持他的安息礼拜的这个大主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女王 bury with nothing， 当他埋葬的时候，他是伊丽莎白姊妹而不是英国的女王，因为他已经将所有一切都放下了。而且我们会发觉到当他在位做女王的时候，每一年的圣诞文告的时候都表明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的荣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和世界的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 唯独当我们遵守神的旨意，这一切就永远的存在，存留到神。希望你跟我继续的努力，讨主的喜悦，成为他所喜悦的一个门徒，在他的话语上谨守，而且乐意的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叫我们人生当中有不断的选择。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听从你的话，能够忠心到底，来到跟从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去彰显神的荣耀，让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了耶稣基督一样。亲爱的主，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的地方，我们就恳求圣灵你自己的眷顾，跟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以及上帝爱我们就爱到底。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愿意将自己再次的交托在你的手里头，求你眷顾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